弟兄姐妹平安。从上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我们一起来探讨教会和这个文化之间的关系。很多的时候呢，因为文化它是一个无形的东西啊，跟我们每一天行事为人以如何做决定其实是密切相关，但是呢很不容易让我们留意到文化当中的元素。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们也不了解到底我们所活在的那个文化的氛围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到底要做什么。那么对于我们教会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来明白我们教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能够认清楚哪些是我们活出来的文化，哪些是属于神国的，哪些是不属于神国。因为很真实，我们这个世界教会的文化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神国的文化，如果我们不留意的话，我们仅仅抓住那些的传统并不是神国的文化，乃是来自于我们文化那个根基所根深蒂固存在的东西，很容易让我们还以为那个是真理，我们牢牢抓住不放啊。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要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能够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如果我们不能够影响世俗的文化，我们就一定会被这个世俗的文化所影响，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以至于让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教会活不出神要我们活出的那个盐和光的作用。因为真的真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活出一个有影响的生命来，一个有见证光和盐作用的生命来，我们最最主要的，我们讲到上一次嘛，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神国的世界观价值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清清楚楚的明白我们所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些的影响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因为表面的东西你会发觉最后追根溯源都会跟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认为什么东西有价值紧紧相连。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么多年了，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危机的时代这个的时代已经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麻痹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来侵蚀着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把以前我们认为好像圣经当中讲的对的道理今天已经模糊不清。然后呢，同时这个世界呢引领我们都是追求一种感官的享受感觉，而离开了我们真理的根基，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科技发不发达，发达是吧，科技很发达这个物质极大丰富那么多年的和平物质极大的丰富，本来说应该来说科技那么的发达带给我们那么多生活的便利，那么我们应该今天来说我们的生活应该更加的快乐世界上应该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好，但是事实呢好像并不是这样。社会的风气大家可以看得到，虽然我们今天好像物质丰富，好像各个地方这个互联网现在很发达，但是你发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好像这个东西各大经常在说的世风日消，人与人之间好像充满了竞争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忌讳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好像我们越活觉得我们资源越紧张我前段时间我看过一篇文章他写到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其实分析今天的世界，我们完全人类有够用的资源去喂饱世界上每一个有呼吸的人，但是因着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群体那种的忧患意识我们都要囤积，以至于在世界各个地方今天2001年我们以前想的这个2000年以后仍然存在着饥荒很多的人今天仍然会饿死，这是我们今天所处在的现象。同时我相信对我们这一代的华 华人来说，我们也老是感觉到一种危机感，经常听到弟兄姐妹的祷告啊，特别为着我们的孩子啊，很为他们担忧啊，各种的思潮对他们的影响，然后这个社会的好像的不安定啊。今天我发觉，从进入这个20世纪的恐怖主义，到慢慢现在，你发觉以前好像恐怖主义离我们很遥远，是不是？今天你可以发觉它已经在我们的周围，在你我今天生活的这个社会啊，刚刚发生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新西兰的，以前不单单是好像是伊斯兰的极端分子来攻击这个好像这些西方的这些的平民老百姓，今天同样啊有号称是基督徒的去攻击那些的穆斯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让大家越来越今天的人失去那种安全感，越来越看见今天这个世界出现的问题。但是我们如何去应对呢？特别对于我们这一群人来说，我们如何去应对？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的文化？我们如何在这个文化当中来生活？我们可能有一种选择啊，大家听过前几天有一个新闻吗？我提一个荷兰的一个家庭，听过吗？警察发现他们有一个家庭被与世隔绝很多年的时间，那有没有看新闻？看到过吧？与世隔绝，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大家有听到吗？谈到一点点这个哈，等待世界的方式，因为他们的观点，这个世界要完蛋了，反正要完蛋了，所以也不用干什么，我们就等着吧。然后呢，跟这个与世隔绝，我们等待明天。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只不过他们做的很极端而已啊，有很多还有这样的思潮的人。如果你看一些的 documentary， 你可以看到啊，他们在家里面囤积很多的东西，等待末日的到来，啊，不愿意跟这个社会有太多的接触啊。同时，另外一个呢，我想特别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群体当中，我经常听到有这样的言论，哎，巴不得主快来。那个动机是什么呢？赶快神把我们接走吧，这个世界太污秽了，太糟糕了哈！大家知道吗？那个现在的先进的战斗机的飞机都有一个装置，怎么就过来了哈？过来没关系，过来啊，都有一个装置，就是你发现的时候，你可以按一个弹射装置，你可以蹦从飞机当中弹出去，从危险的境地中弹出去。我不知道是不是，其实我们的弟兄姐妹很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个这个按钮啊，嘣一弹到哪里去了？天堂去了啊！然后我们可以离开，好像这个充满了各种罪恶的世界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说法，我们要能够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要追求圣洁啊，跟神在一起。今天我们的信息就会谈到这里。这个好像类似是一个好像我们信仰当中，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逃避现实，逃避现实的艰难，逃避现实的痛苦，甚至逃避现实的平淡，去追寻美好的家园啊，更美好的地方，更美好的感受，有更多的平安、幸福、满足，其实不是一群人的想法，是整个人类的一种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都有一个人类普遍的愿望。我们很多人都对我们的现状不满足，我们都希望能够尽快进入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去。尤其是当信仰开始来传讲这个新天新地的美好的时候，其实加重了更多人对这个东西的渴求。不单单是我们今天的人，其实包括耶稣的那个时代啊，圣经学者可以看到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啊，那约翰的这一群信仰的群体，他们就有这样的想法啊，巴不得赶快跟随主啊，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啊，能够到一个美好的家园当中去。这样的思潮其实一直影响着基督徒 我们还有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支持我们这样的说法。但是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的是，包括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耶稣的祷告，神所向我们传递的信息，其实基督信仰不单单让我们明白过去人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像这样的境况，也不单单告诉我们未来，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新天新地降临，更重要的，我们的信仰是帮助我们能够专注在当下，住在今天 here now， 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来。今天我们一起读的这段经文是圣经当中讲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大祭司的祷告，就是在耶稣被掳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耶稣的祷告当中，在包括整个新约圣经的教导当中，甚至不单单在新约圣经，其实在旧约当中已经意识出来了，我们这一群被称为神的子民、基督徒、耶稣的门徒的人，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呼召出来，不是让你我隔离开这个世界去过一个以前信仰传统曾经出现过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到做隐士到一个隔离这个世界的地方盖一个修道院，在里面天天琢磨这个什么叫亲近神，就如此呢？不是，历史向我们，圣经历史不断地向我们启示，我们被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要离了这个目的，教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不管我们做什么，你会发觉我们根本不可能体会到福音的道理。那个目的就是被呼召出来，为了要去和神同工，去拯救这个满布疮痍破碎的世界。我觉得在20世纪以前的人们不会太明白这个到底什么意思，神那么大呢，为什么需要我们？我们都是想的只是从神领受祝福就好。但是当人类进入20世纪的时候，接连的世界大战的发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这一个很深的属灵意义，就是核武器的产生，让今天的神学家们、认真跟随耶稣的门徒们越来越明白我们今天使命的重大的意义。当核武器出现的时候，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我毁灭的能力。以前要毁灭世界那是上帝的事情，对不对？今天我们可以承认这点吗？我们人是可以自己毁灭自己的。今天只要一个国家的他所存储的这个核武器、核弹头，他们的存储量就可以足以毁灭整个地球。更不要说这些所有的核国家加在一起，当哪一天一个战争狂人做了这个国家的领袖的时候，会有什么样事情的发生？你就发觉人和神之间的角色越来越清楚，神做事的法则不是只是他做，我跟人没有关系，他跟我们做事的法则，他是使用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彰显他的作为。所以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责任。所以你们知道吗？我们经常讲，我天天听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做光做盐，是不是？但如果你真是去看马太福音，那个顺序是什么呢？有谁意识过吗？马太福音当耶稣讲光和盐的时候，先讲什么？
盐，
先讲盐。为什么？后讲光。我们盐的作用是什么？导致，是吧？防止东西腐败，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但是如果你不但能够去防止东西腐败，没了盐，什么东西，你就会被扔掉。我们基督徒其实有这样的责任。但是如何做呢？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想今天想讲的，借着耶稣的祷告，借着耶稣在圣经当中他的教导，还有后面后世基督徒不断的 彰显神的心意，我们要做的其实是很具体的，就是我们这群人不再按照这个世界流行的文化来生活，而是能够认清楚神国的文化，能够认清楚神国文化后面的世界观、价值观，当然包括其他的婚姻观、各种各样的观念，我们活出来，然后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起到盐的作用，防止腐败的发生，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激发人向善的心，激发人追求美好、追求真理、追求永恒的心，这可能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可能教会基督徒的主业。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这个耶稣的祷告呢比较长我提醒大家，我们专注在最后的14到19节这个地方，因为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耶稣的祷告当中给我们揭示了4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如何活出天国文化的原则，如何在我们所处的文化当中能够来活出力量的生活。这有4个原则在这当中到前面呢我们稍微提一下，第一个部分耶稣的祷告是让我们看见每个人都是神造的，但是呢只有一部分人，一部分承认自己是属神的、是属基督的人，这一部分人一定会得着上帝的祝福，他们是属神的人。然后呢接下来耶稣非常清楚地讲明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是谁，他和神和天父合一的那个身份，他是神三位一体上帝当中的一位。同时他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要像他和神合一、天父合一那样，我们要与神、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合一。我想合一我们讲了很多次，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一直在讲，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合一它是一个属灵的事实，不是你我努力出来，更不是你我装出来，但是你我必须接受这个属灵的事实，然后你自己不是某一个人，你自己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活出这个关系。我举个例子给他，就像澳洲可以给你公民的身份，对吧，你天天申请通过一个考试，好，你成为澳洲公民，但是你有没有活出真正澳洲公民的身份呢，取决于你自己。你可以去骗人，你为了拿身份就是为了拿澳洲的好处，能够有一个地方的生活，但是你不会捍卫这个国家，当这个国家被侵略的时候你可能跑掉，你不想对这个国家社会有贡献，你不想参与这个国家的建设，你不想去捍卫这个国家的理念，你可以，虽然你拥有澳洲公民的身份，但是神在地上的人没有办法来判定你是谁，但是神他知道我们的心，他在寻求的，他在地上寻求的是个真正愿意成为神国度公民的人，而且我们要活出这个公民的身份来。好，所以有了这个根基，我们一起来看耶稣这一段非常重要的祷告，让我们明白他在这里所传递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以至于你我今天在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我们懂得，我们也明白这背后的道理，我们也能够懂得如何去跟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来打交道。这个4个原则呢，前面2个是负面的，后面2个呢是正面的，带着祝福的我想我其实在这个牧养教会还有分享信息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反思经常的时候我们在传递神信息的时候我们走了极端，一个呢我们全部集中在负面就是批评，然后呢教导我们要做， 另外呢，很多时候我们又只是全部集中在一边啊，只是给大家美好神的祝福。这么多年过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福音告诉我们，特别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是有真理、有恩典。我们需要两边都抓住，看见神给我们有祝福，神同样也给我们有要求。所以，让我们能够结合在一起，才会真真正对你我的生命，对你我的生命有真实的影响。好，下面我们先看两个负面啊。换句话说呢，是我们要活出这个神国文化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好，第一个，活出神国文化的文化，你一定会面对很大的挑战，包括你的关系，包括你的权利。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经常强调的是，只要我们信主了，好像我们就会成为社会很受欢迎的人。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的周围的朋友，你都会如鱼得水，是不是有这样子？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的是，不，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当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你真正真活出神国文化的人，你不一定是到处受欢迎的。耶稣的祷告还更直白，他用了一个词，这个世界里恨你的朋友，跟你持不同观点的人，尤其那些倡导这个世界流行文化、流行的价值观、世界观的人，可能会不喜欢、讨厌你，甚至还会恨，甚至是攻击你。当我们面临这个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反应？哦，我们做错了，哦，我不能去冒犯别人哈。今天的这个社会，我觉得真的是到了一个何等荒唐的地步。那天我跟我的孩子有一个对话，他因为他在网上跟同学们这些交流，他现在经常遇到一个他觉得不太他比较困惑的现象，他来和我探讨。因为那天我用了一个词叫 retard， 大家听过吧哈 ？retard 就是比较迟钝。他就突然提醒我，我这个词不能用。我们就引起了就好像为什么不能用呢？这个词你讲人家 dumb 啊 stupid 好多，他不，这个词现在不能用啊，因为一用呢就会对一个特殊的群体啊有攻击啊，让人家感觉不舒服啊。所以我们原来这个话题就谈笑，他就讲到现在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大家讲很多事情的时候，要特别好像怕会去伤害到另外一个群体。比如说他们说甚至有的时候到了那个走路哈，那个 walk 也会成为一个冒犯人的话，为什么呢？对那些没有腿的人，你不能讲 walk 啊。另外呢你我可能已经有很深的感受和冲击了哈，不管是哪个学校，甚至包括基督教的学校，他们把这个我们要填一个信息，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不再有父母的称呼了？他妈上面写什么？写什么？哪有他的 partner 啊？为什么会冒犯有一些人？你知道吗？这是我们今天社会的现象。很多时候我们选择去妥协，我们去逃避，因为呢我们也不想感觉不舒服啊，因为我们很想我们也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受人喜欢的人，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这是不对的。如果你要真正活出一个神国的文化，你要能够经历到上帝福音大能的人，不能像这样。因为你真正需要取悦的目标和对象，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周围那个小群体，而是上帝。他是你我该取悦的对象。同时，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现象，这个真实的 reality 现实的时候，也帮助你我如何去回应周围这样的事，不 不是像我现在刚刚所分享的一个现在一个社会很奇怪的现象，很多东西就好像如履薄冰啊，什么都不能讲啊，就是怕这些。这个让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变得自我为中心。虽然我们表面上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但是我们混乱了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让我们特别我们的孩子们处在一种糊里糊涂不明不白的状态。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它的未来会趋向何方，这是这代年轻人非常迷茫的东西。但是这个正是这个地方是需要你我跟随耶稣的人能够勇敢地活出来，能够勇敢地去面对。所以神告诉我们如何去回应，不是去逃避，但是同时也不是像另外一群人是用恨用对抗用消灭来回应。包括这些的声音什么都不要有啊，就现在很流行的极端文化啊，我们讲的既要主义，大家可以看到伊斯兰这个的极端主义带来这个世界的伤害。但是同样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也有极端主义，就像新西兰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极端的主义。他从外表看那个杀人犯，他对他的白人同胞非常的友善啊，他不会伤害一个白人警察，但是对异教徒他可以一枪一枪非常冷静。看了这个视频的人你都会觉得毛骨悚然，一个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没上过战场的人是如此的冷静，一枪一个，而且补枪对他一点问题没有，老兵都受不了他能够这样训练的。你就发觉这个是这个世界今天的问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怎么来回应，用爱来回应。那个爱不是迁就不是妥协。第一期大家都记得吧，爱是什么？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你要去忍耐，懂得去接纳，这个接纳不是让你去认同他的观念，而是你要给对方说话的空间，你要创造一个对话的环境而不是对抗。而这个是我们今天所面临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在很多的时候你发觉我们跟非我们信仰的这个对话经常都是一种的抗议，一种彼此的攻击当中发生。你我都是成年人，你看看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你就知道，其实不管夫妻之间吵矛盾，很多的时候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不是？是我们态度的问题。当我们没有了彼此的关爱，就算是你在理，你会发觉你们两个赢不了。不管你在不在理，你们两个赢不了，只要你们一吵你们就都不输。今天的线上也是一样，面对很多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去怎么样，我们是争吵还是去同流合污，还是我们能够坚持活出来，尽管我们会被误解会被攻击会被人憎恨。这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话，我在这里讲的不是说你随便对应该怎么样，反正我是基督徒哈，这就需要一个下面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需要真理的引导。耶稣告诉我们只有真理能够让我们长生，因为他一直在强调不是我们去面对活出这个文化，不是你去随性，不是随着你的性子，不是随着一种的热情激情你去做事情。很多今天的人是像这样的，他们在做一些攻击啊这些活动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是牢牢捍卫真理的人，但是引起的是纷争。所以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为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告诉他们真理才能够引导他们。但是我今天我相信我每个人都很喜欢成圣的概念，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对成圣的概念我们有误解。成圣的概念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好像是做一个行为完全的人，圣人一个能力超群，你一祷告 就不垂听啊，你手一摸疾病就得医治，这样的人，然后呢，同时被人称赞，被人敬仰，这样的人在圣经当中，大家有看到描述吗？他们是什么人？啊？他们是耶稣抨击的最厉害的法利赛人，他们都很追求这些，他们非常喜欢。我凭着他们的热情，大家知道保罗吗？知道保罗哈？保罗从来不缺乏热情，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前，他干什么？他到处去迫害，还是去杀害基督徒？为什么？他对神有热情，他觉得你们这些人不管不顾啊，对这个异教啊，这个异端不管不顾，我愿意，我去找他的事，你给我权利，我会去，我把他们抓起来，我去迫害他啊！因为为了神的缘故，自己讲，这就是我们今天经常，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当我们落入到单纯的感性时代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特别在教会当中。然而真正在圣经当中讲的成圣，讲的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圣洁的人，做一个光和盐这样作用的人，其实是做一个像耶稣的人，能够和神合一。最重要的后面，你能够去明白和遵行神心意的人，单有热情激情远远不够，更多的时候你只会被你自己的私欲，甚至被别人所利用，走向极端，产生对立和冲突。然后我们讲的真理是什么呢？真理不单单是讲我们查经，认识一些圣经的道理和知识。耶稣的门徒十二个，他们的名字叫什么？这个地方在哪里？而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注意到的是，我们查考圣经最重要的是要抓住圣经的真理。所以为什么需要大家能够完整的读圣经，不是断章取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到底向我们启示那个原则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他要我们去实践，让我们学习去付上代价，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然后缺乏对真理的认知和把握，我们没有那个真实的体验，你会发现我们会看不见神的作为，更谈不上你神。这是我们今天特别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在我们在认知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只注重对知识的获取理解。当然我们如果是很实际的这个民族，像我们华人呢，又很注重做事情哈。但是其实在以色列的这个文化当中，他们的文化传统当中表现出来的认知是知和行放在一起。如果大家读了雅各书，你就会更明白，当你有了知行合一的概念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有挣扎，什么是行为，什么是信心。但是这本书的存在恰恰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不是单纯一个的宣告。因为很多的时候热情带给我们的不一定是真正真有帮助的东西啊。这段时间大家可能很有一个小姑娘很有名，我相信你们可能都认识她了，现在 Greta 听过她吗？这几天好久，这在新闻上好多时候都是在讲这个小女孩，她只有16岁哦。对，她是个瑞典的女孩子，她只有16岁。现在呢，被人封为这个环保斗士，然后呢，甚至这一次差点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哈，是诺贝尔什么奖的哈？感谢主啊，她没有得到，感谢主她没有得到。这个孩子呢他因为在小的时候接触到这个具体的这个理念非常重要，然后在他后面的日子当中呢，他就不读书了离开了他的学校，一心要推广这个东西。然后今年呢 竟然被邀请到联合国去发表这个演说，讲气候变化的问题，他呢立志要做一个环保人士，所以呢他不坐飞机，他要坐轮船，零污染从瑞典到美国，这是表面的故事啊，背后的故事我告诉你呢，他这个船呢要有维护的团队他坐船到了纽约以后呢，又有一群工程师坐飞机赶到纽约，再把他的船运回去。看到吗？看到吗？这是我们今天社会的问题。我们非常喜欢像这样的事情，甚至很多人推崇他希望他能够入选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诸如此类的对这些这个国家有影响，而且大家如果听了他在联合国的演讲会，有几个人听过？你们听过，感谢主我看了我很震惊他就是这个眼神的非常的愤怒一个质问的，一个质问的，我讲我是领导人在那里我也受不了这个是什么现象呢？我相信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每个人都想有话语权，每个人都要觉得自己重要，我们都想有话语权，但是呢我们话语权的目的是让别人去做事情，不是让别人去做这个事情，而且呢另外一个的结论，我们都想快速见效，无论是他提出来的问题，还是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名声，我们都能够快速见效，我们就是不愿意也不想能够默默的做好每天该做的事情，哪怕没有利益。但是其实人类发展到今天，这是其实我们应该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常识，任何的事情，任何能够对这个世界对社会有贡献有成效的事情，一定需要一代一代人默默无闻，然后坚韧从自己该做的事情开始，同时需要不断的提高专业的知识，要有计划，要有协调，要有组织，才有可能真正的对这个社会带来好的影响，好的影响。而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我觉得真理就在你这个年纪好好的去学习，如果你认为这个很重要，好好的学习，不断的增加你的知识，环保方面的专业知识，找到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和途径，而不是只是在这里喊口号，造成社会的对立。有几位弟兄姐妹在经济上班的，有没有？或就是前久有一个著名的示威，有没有对你们有影响？叫做 Extinction Rebel 大家听过吗？可能我们华人不太关心，西人是愤怒了我觉得老百姓都愤怒了他们用这样的方式阻碍了交通，造成城市的混乱。然后不单单这个运动，不单单在墨尔本，在悉尼，在英国都在发生这个事情。让他们吃惊的是，他们以为会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恰恰相反。因为今天的人开始去思考，明白什么东西真正有用，真正对这个世界有帮助。对抗不是人类的出路，我们必须合一一起。愿意去让对话发生，让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根深更深的东西有更深的认识，以至于我们才可以拿得出真正对这个社会有帮助的方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就是要牢牢抓住圣经要传递的神的心意到我们身上，这是我们今天很缺乏。因为我们的关注的目标，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关注在我们得的祝福，我们生活的顺利， 我们能够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以及能够保护住我们安逸舒适的生活。我们很怕我们的舒适和安逸被打扰、被侵犯。所以今天让我们看见一个很令人着急的现象，我们教会基督徒的影响力正在降低上面。很多的基督徒们在公开的场合很不愿意暴露自己基督徒的身份，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而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去抓住真理，让我们能够愿意去顺服他，愿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好，前面两个哈，听着大家有点沉重哈啊，但是我讲，我们的福音一定有两面啊，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我们可以看得见一些我们的影响，我们需要面对的这个现实，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被人误解，其实这是本该遇上这样。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别人误解你、攻击你，只要你是抓住真理的，其实他针对的不是你，他针对的不是你，他针对的是背后的耶稣。这个世界不愿意走神的道路，让我们能够明白，不关乎你我自己。所以，当你我去有这样的对话、有这样的冲突的时候，让你想的不是保护自己。能够坦然的去面对有这样的谈话啊，我很有的时候我很佩服有些人能够心平气和的去面对在朋友圈当中一些特别重要话题的辩论，而是一种以一种心平静气的方式去和别人谈论我们的信仰，神如何来影响这个世界，而不是带着攻击和别人。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好，下面耶稣在祷告当中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的原则，换句话说，我们能够愿意去活神国文化，这样会给我们带来的祝福是什么？第一个，第三条啊，如果你是像这样，你可以确认你是属神的，一个八面玲珑的人是一个真正属神。你我今天被呼召成为基督徒，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到处的教导会告诉我们，你我应该跟世人的生活不一样，你我的行事为人，你我做事情背后的动机应该跟世人不一样。不是显明去在人面前证明你有多么的伟大，而是这是你应该是在你生命当中，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个人的救主和生命主宰的时候，你愿意去坚持。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跟随耶稣的原因。我看见这人世当中各种各样的缺陷，各种各样的苦难，没有出路，只有在耶稣里面才有出路。但这需要什么？需要你我每一个人能够开始这样去做，而不是只是在这里呼求一下，希望别人去做这样的事情。耶稣讲得很直白，我们都听过，他说赚得了全世界，你赔上性命你值得吗？你赚得了全世界的人一定是个八面玲珑的人，但是你会丢失，到头来赔上你自己的性命。但是当你愿意作为一个好像被人误解甚至被人憎恨被人攻击这样的人，你会知道你是一个属神的人，耶稣在为你祷告。我们可以看得清清楚，耶稣亲自的带领，而且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和难处，耶稣告诉你全能的上帝一定保全，而且可以脱离那个恶者。不要误解哈，我们在这里全不渲染，好像一信主都是那个得祝福啊，什么都顺利，也不是渲染一信主就是叫你拼命去找苦受，不是这样，两个极端都是不对的，而是在你当下的生活当中，神怎么给你安排 保罗说的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误解的句话，你懂得如何处富裕，你也懂得如何处贫穷，关键是在你的贫穷或者富裕当中，你是不是活出那个世界观，活出那个价值观，能够影响到你周围的人。这是神要我们做主的，紧紧做主。而且他告诉我们，当你这样去遵循的时候，你在今生一定会有祝福。大家还记得吗？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的，为了我的缘故，在今生失掉弟兄姐妹，失掉这财产的，在什么时候得百倍啊？天上。那我大家需要好好读圣经啊，在今生。只不过你我太不坚持，太容易坚持一点点我们就放下，老跟神讨教还价。所以神告诉我们，你拿什么量给别人，你的祝福也一样这样的感觉。我们经常只专注神的祝福，我告诉你，神的祝福在生命当中基本上都是有条件。所以为什么圣经读圣经从来不鼓励断章取义？你没有明白它整个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祝福，让他们进迦南美地，有没有条件？有，清清楚楚。你要能够一心做我的子民，认我做耶和华，你世世代代永远这是你居住的地方，而且你不用担心什么旱灾，什么都不用担心，按时降雨，按时给你吃的，你丰丰富富，充充足足。但人心就是这样，包括我们，所以耶稣今天才要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救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得着。所以这个的原则，但是呢我们不能停在，因为这是给你的认知，哦，我是属神的人。但是今天的认知呢，一定要有体验的话，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夫妻之间虽然这个妻子或者老公啊，对对方说我爱你我爱你啊，他有这个认知，但是没有这个体验，你知道吗？他感受不到啊，只有在两个好像夫妻分开的时候，我才想到，哦，原来老婆或者老公对我是这样好。所以下一个很重要的，你我去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活出那个天国神国文化，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就在真正承担耶稣的使命。今天我们把传福音讲成一种专业的工作，留给一些专业的人士，在一个特别的场景、特别的时间所要去做的事情。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难怪那么难，难怪你有那么挣扎。但是你我要会思想，当为什么我感觉那么难，那么挣扎，但圣经当中说的不一样清晨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反思了。要么神的话不对，要么我们的认知不对，对不对？不能只是一直这样下去，教会几十年来都是这样，你听一个弟兄的祷告或者姐妹的祷告，十多年来都是那句，哎呀，对不起主啊，我没传福音。有多少人到今天你的心灵里面都有这样的内疚？我相信你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内疚，但是神告诉我们，你的内疚背后是惧怕，爱里面应该没有惧怕，对不对？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指明的，借着耶稣的祷告，让我们看见的，其实福音承担耶稣的使命，不像你我想象的是一个专业的工作，它是你我的生活，你我的生活。如果你我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活出了这个神国文化的原则啊，活出了这个神国的文化的价值观、世界观，你就在承担耶稣的使命，而且你的影响一定是深远的，你会影响你周围的朋友，影响你那些好像好像日子过得很好，但是好像对很多东西不冷不热的。跟大家举个例子哈，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哈，但我不讲个名字，一个姐妹啊，她撞了车以后呢，要着急了啊，结果一查，好像她那个保险又不对啊，反正要的钱比较多，然后呢， 就在那边想办法，然后呢去找了一家这个修车行，就告诉他，其实你可以这样子啊，然后呢你报，我哥的是他的孩子，对不起，是他的孩子啊，你去报，然后报了呢，然后呢你在他那个时间好像也有点这个前后不一样啊，你交给我们啊，我们跟你搞定，然后呢把你修得好好的，你又不用出多少钱啊，诸如此类。那这个姐妹呢，我很感恩，她很挣扎啊，因为家里面一致认同都是最好的办法啊，然后可以省钱啊，又会把这东西修好，然后又不需要承担其他的责任啊。结果再一次我们分享的时候，她分享出来，觉得她很不平安，我们就有这样的分享啊，她很希望她的孩子也能够认识主，信主。那么我们分享以后啊，最后他的决定是去跟那边说，不啊，我的孩子你必须要去负这样的责任，你要去负这样的责任，该付的钱他去付。我相信这个的事情对他的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因为你发觉我们做父母的都是想着孩子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帮他解决了，他不用去承担后果。结果他最后隔两星期我们再分享，他很喜乐啊，他很喜，他觉得他做了符合神心意的事情，虽然损失了金钱，但是让这个孩子知道你以后不能像这样，第一个对你的生命有危险，第二个你要懂得为自己负责任，第三个你清楚妈妈的信仰是什么，人有对错观念，父母如何赢得孩子的尊敬，其实在这些的事情上，他知道如果你像这样做，你靠的困难，你在他眼中你不再是一个道德的典范，他不认为你跟外面的人有什么不同，虽然你爱他啊，你帮他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当这个母亲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他传递一个正能量给孩子，以后在生活当中也不要去这样。当每一个人都在，而且他回到那个车行，人家都觉得他傻哦，人家都觉得他傻。那你坚持，你看以后这些人对你会怎么样？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愿意去坚持，我们很容易低迷，被这个世界的文化价值观所，我们没有关注在真的真神要我们关注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我这样去生活的时候，这是神的应许，要不然你会发觉你有一个现象，你的平安喜乐起源于你的生活中，安全带。你今天如果很顺利，你觉得很平安很祝福，但是哪怕一天你遇到一些困难，你工作丢了啊，你家里人生病了，你会发现你会垮下来，你会觉得再次的你都不知道这个神到底在哪里，但是当你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这是神的意思，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可以真正经历那个不可震动的平安喜乐，这是神给我们的意思，而且这样的祝福是真实。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你会发觉你会慢慢抓到那个神儿女那个尊贵身份的意义，你会开始真正真知道自己是一个蒙了大恩有大智慧，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存活，你所做的事情不管在别人眼中多么微不足道，都是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你正在被上帝使用，和很多的人一起在同工，你会开始明白你口中宣扬的那个信仰真正成为你的生命，这个会给你力量，就会给你每一天在任何环境当中跳从你的床跳起来面对一天生活的动力。我相信这样的人，你会发现我们的面貌是不一样，尽管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的艰难，但是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我才会体会到那个满足，那个真实的安全感，那个有根有基的。最后我再把 主的这个祷文念给大家听一遍，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这是耶稣的祷告，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把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把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现在他们知道，你所赐给我的一切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话，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我到你那里去，我不再留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我奉你的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使经上的话得以应验。现在我到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说这些话，是要他们心里充满了我的喜乐。我已把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把他们从世上接走，只求你保全他们，使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使自己分别为圣，为要使他们因也因真理成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能够留下2000多年前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祷告。主啊，你让我们更深的能够来明白认识做我们的身份。主啊，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一群蒙你所拣选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当神赐给我们各种各样能力恩典的时候，你帮助我们，我们那些能力恩典那些的目的何在。主啊，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卷选出来分别为圣的目的何在。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意象，让我们明白，以至于我们不再放肆，以至于我们活着越来越有方向，越有目标，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像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个身份，那个属灵的实际，就是我们在你里面的合一，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群体当中体现出来。求你给我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挑战，无论是辱骂，无论是恨恶和厌弃，你帮助我们能够去不去同流合污，不去把自己从这个世界当中隔离出来，乃是像你那样积极的到他们当中去，不是挑起纷争，主不是引起仇恨，乃是把你的爱带给他们。也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更深的经历你的爱，经历你所赐给我们的满足，经历你福音的大能。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特别把我们这个群体仰望在你的手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把这个世上属你的教会仰望在你的手当中，引领我们特别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认清楚我们所处的文化，认清楚我们要活出的天国的文化，以至于我们能够真实的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这个世界的光。愿你来祝福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